好，我为大家来诵读我们今天正道的经文，诗篇第五篇。大卫的诗，交于灵长，用吹的乐器。耶和华，求你留心听我的言语，顾念我的心思。我的王，我的神啊，求你垂听我呼求的声音，因为我向你祈祷。耶和华，早晨你必听我的声音，早晨我必向你陈明我的心意，并要警醒。因为你不是喜悦恶事的神，恶人不能与你同居，狂傲人不能站在你面前。凡作孽的都是你所恨恶的，说谎言的你必灭绝。好好流人血弄诡诈的都为耶和华所憎恶。至于我，我必凭你丰盛的慈爱进入你的居所，我必存敬畏你的心向你的圣殿下拜。耶和华，求你因我的仇敌，凭你的公义引领我，使你的道路在我面前正直。因为他们的口中没有诚实，他们的心里满有邪恶，他们的喉咙是敞开的坟墓，他们用舌头谄媚人。神啊，求你定他们的罪，愿他们因自己的计谋跌倒，愿你在他们许多的过犯中把他们逐出，因为他们背叛了你。凡投靠你的，愿他们喜乐，时常欢呼，因为你护庇他们。又愿那爱你名的人都靠你欢心，因为你必赐福于义人。耶和华，你必用恩惠如同盾牌四面护卫他。阿们。今天我们正道的题目是丰盛的慈爱，有王以牧师在我们中间正道，就是特别为南堂现堂礼拜的正道。好，我们把时间交给王以牧师。
大家请坐。感谢主为我们预备了这个地方，因为他是信实的神。我们一起说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阿们。今天我希望开始一个诗篇中的福音的系列的正道，我们来看诗篇的第五篇。这段时间我的孩子他们在贵州学堂呢学习这个中国古代的诗经，我就问王师爷，我说您有没有开始发现诗经跟诗篇有什么差别呢？他想了一下说我有一点点发现啊。我说是什么呢？说他们没有赞美神。我说是的。我说你看到诗经里面呢也常常都有苦难啊，谈恋爱又失恋了呢，夫妻之间呢，然后有家回不了啊，然后甚至国家有苦难啊。我说你有没有发现诗篇里面也是一样有苦难，诗篇里面也经常的都是好像诗篇的第五篇其实也会把它归在哀歌的当中，因为这是一首早晨祷告的诗歌。那跟我们今天早晨不一样，诗篇的第五篇好像是一个乌云密布的早晨，是大卫来了上帝的面前这一个的早晨，他是带着他的忧伤和痛苦，他是带着他身边的人，因为他是一位王啊，他身边的人呢就不只是像我们是亲人朋友，那是包括有臣宰啊，包括有部下，是包括整个这个国家的背叛。所以诗篇里面也一样的是充满了痛苦，充满了各种的哀伤，充满了人生当中的绝望，充满了眼泪。这一点哎，好像跟诗经也里面提到各样的痛苦也差不多，可是呢，可是他们的差别是在于，在不认识耶和华的文化里面，只有对痛苦的诉说，甚至是有对痛苦的一种文学的和审美的一种美化或者淡忘。当一个很忧伤的人，当一个这个远戍边关啊，不有家不能够回的人，当他们读到那些塞外诗的时候，当他们读到那些唐诗宋词来拒绝那些话语的时候，他们似乎他们的苦难 得到了一点点的抚慰。但是在诗篇里面呢，却是在哀歌当中所发出的赞美，却是在咒诅当中呢所隐含的和成就的祝福。我们刚刚过去这一周呢，华西区会举行了城市的职堂的论坛，那在10月30号的时候，看到在成都发生一件非常令人悲伤的事情，就是一位小学5年级10岁的男孩子君君从30楼上跳下去。他在学校里面朗诵比赛的时候说话违反了纪律，然后老师把他留校，后来批评他，然后叫他要写1000字的检查。据另外一个小朋友说，老师说写不了1000字就去跳楼。然后这个小孩子他回家，他们家住在5楼，但是他没有上5楼，他一直上了30楼。然后他在他的语文课本的封面写下了这一句话，他说，老师我做不到，跳楼时我好几次都缩回来了。他留下这一个课本在那个屋顶，然后跳楼自杀。我们看到我们的社会，一个没有福音的一个社会，一个没有福音的家庭，没有福音的学校，没有福音的城市，我们为什么要职堂？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我们盼望，我相信对于这一个家庭，他们的父母还有亲人，对于甚至这个学校也包括那位老师，对于许多的家庭，今天早晨仍然是一个呢密云啊乌云密布的早晨。那对大卫来讲，其实本来也是一个乌云密布的早晨，可是他来到主的面前，把他所承受的苦，把他所承受的背叛，把我们的始祖亚当犯罪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的那一个真实的咒诅带到上帝的面前，他呼唤耶和华。你会发现，如果你有圣经，你就看到你的诗篇的第五篇了。你会看到诗篇的第五篇里面有4次的呼唤耶和华的名，就是亚威立约的名，神的儿女的唯一的盼望，唯一所能够抓住的，你知道吗？不只是简单的有一位创造我的上帝，而是有一位上帝与我们立约。耶和华或者亚威就是他立约的那个名字，所以抓住那一个名字。我不知道这个小孩子在他跳楼的时候，他有呼唤过谁的名字？他应该有呼唤过他爸爸和他的妈妈，或者可能是呼唤过爷爷和奶奶。但是他所呼唤的这些名字都没有救他。在一个这么小的孩子的生命当中，天上地下就没有一个名可以靠着得胜，所以他找不到一个可以依靠的名字，因为在那个名字里面就已经包含了拯救。但是当我们忧伤的时候，当我们在人生，无论是10岁的孩子还是80岁的老年人，当我们在忧伤的时候，我们呼唤一个名字，可能是我们亲人的名字，可能是我们曾经帮助过我们，在我们认识的人里面他是最有能力的人，最有门路的人，最有关系的人的名字。但是没有一个名字，这个名字本身就包含了一个应许，那个名字本身就包含了救恩，没有。所以在某一个的意义上，你知道叫做叫天天不应，叫地呢地不答，甚至到了某一个地步，叫妈妈也不能够救我，叫爸爸也不能够救我。可是唯有一个名字，就是这一位神呢向他的百姓所启示的 那一个应许的名字耶和华。所以他四次的呼唤耶和华的名，因为在这个名字当中，让我今天跟大家分享说，在这一个立约的盟约的名字当中，就包含了福音，就包含了拯救，包含了一切受造之物的名都没有的力量，都没有的应许。所以我们渴望，我们渴望耶和华的名，我们渴望主耶稣基督的名传扬在这座城市当中，我们渴望在这一座1600万人口的城市里面，每一个人在每一个乌云密布的早晨，或者是昏暗的黄昏，他们都能够呼唤耶和华的名，他们都能够呼唤主耶稣的名。所以我们要在这里赞美，我们要在这里敬拜，我们要在这里呼唤主耶和华的名。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你是信实的，你把我们放在这里，你要我们每一个人今天再一次的把自己的生命献上，当作活祭，因为如此的侍奉你是理所当然。让我们来呼求你的名字，让我们不但为我们自己，为我们的家，为我们的教会，为我们还没有信主的亲人朋友，我们也为这个城市当中每一位还没有听到福音的，甚至我们也为你要带到蓝堂来的每一位，可能真的我们今天不知道，我们也不认识，但是你知道，你知道在下一周你要带谁来，你知道在明年你要带谁来，我们就把他们也都仰望在神你的手中，我们为他们的缘故，也为自己的缘故来呼唤主耶和华，主耶稣的名，因为天上地下没有赐下别的名可以靠着得胜。感谢赞美神，听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宝贝的圣名，
阿们。
我们会看到在诗篇的第一卷，差不多我们会把1到40篇归为诗篇的第一个单元了。在这一个单元当中呢，你会看见有两个非常重要的主题，当然这两个主题也不只是在第一卷，在后面也会有。第一呢，就好像诗篇的第一篇一开始就列出呢义人和恶人的两条道路，对吧，就列出义人和恶人在上帝面前的两种的分别。换言之，在神的眼里看人呢，不是看男人和女人，不是看以色列人和外邦人，也不是看有产者和无产者，买了房子的人和租房子的人。在神的眼里看人呢，在整个诗篇从第一篇开始呢，整个你会看到上帝看人只看义人和恶人，而人的结局呢，人的结局也不取决于你是男人还是女人，男人特别命苦，或者女人特别命苦，或者中国人特别可悲，或者日本人美国人特别可悲，人的结局呢也只有这一个，义人的结局和恶人的结局。然后呢，在整个诗篇的第一卷里面，包括诗篇的第五篇，你会看到大量的诗篇里面充满了一个主题呢，就是大卫与他的仇敌之间的征战。大卫来到神的面前，不断的诉说他所受到的冤屈，对吧，不断的诉说他生命当中的苦难的经历，不断的诉说亲朋好友部下都远离了他，背叛了他。甚至呢，我们在这样的一个主题当中，就好像我们读到诗篇的第五篇从第四节开始，你就会看到有两个部分是我们在新约当中，我们有的时候很难回过头来读诗篇或者读旧约的时候难以明白的，就是第一，在大卫这样的诗篇里充满了控诉，对吧，因为在他跟仇敌的征战当中，在义人跟恶人的道路当中，你就会看到呢控诉。哪里是控诉呢？4到6节是控诉，对吧， 控诉那些恶人，那些撒谎的人，那些作孽的，那些好流人血弄鬼诈的。然后呢，不只是控诉哦，在整个第一卷里面，你常常会看到第二一个就是咒诅，对吧？控诉和咒诅。到第十节的时候，神啊，求你定他们的罪，愿他们因自己的计谋跌倒，愿你在他们许多的过犯中将他们逐出。那第七节说，至于我，我必凭你丰盛的慈爱进入你的居所。就好像神他如果要来请客，有一个筵席，那这首诗篇就说呢，所有的恶人，好流人血的，弄鬼诈的，作孽的，说谎言的，都不能够来赴宴，对吧？都不能够进入神的居所，而我可以进入神的居所。为什么呢？因为我是义人吗？不是。他说，我必凭你丰盛的慈爱。那第十节里面的许多的过犯啊，在那里，那个许多是指到，我觉得中文这许多还不是许多了，就是那个语义还弱了一点，它是指大量的，很多的，特别多的。实际上它是来对应啊那个丰盛的恩典。所以如果虽然听上去比较拗口，甚至你可以说，在你们丰盛的过犯里面，在你们恶贯满盈当中，对吧？到一个充满的地步，神的慈爱和恩典是充满的。然后呢，那恶人必要灭亡的，他们的罪过也是 那个状态充满的。所以这个世界上，哇，好像是咒诅，因为他们背叛了你。我们会看到什么叫做背叛呢？如果你在公共汽车上面有人踩了你一脚，你会转过去跟他说，哎，你为什么要踩我啊？但是你会不会转过去跟他说，你为什么背叛我？对，他会说，我虽然做的不对，但是我跟你有什么关系，对不对？我跟你有什么约？我为什么叫做背叛了你呢？所以你发现背叛是跟什么有关的呢？是跟盟约有关的嘛？对，背叛是跟盟约有关的。咒诅是在盟约当中的，祝福也是在盟约当中的。什么是福音呢？福音不是宣告一个好消息说，各位，亚当犯罪，然后使我们所有的人都陷在咒诅当中，上帝咒诅罪恶，咒诅犯罪的人，现在我跟大家宣布一个好消息，上帝现在不咒诅了。不是，这不是福音。福音不是咒诅怎么样忽然消失了，咒诅忽然没有了，这个不是福音，这个甚至是反福音的。就好像如果你到医院检查，你得了癌症，你非常的伤心，你祷告，你寻求，然后你医治，然后过了几个月之后呢，你又去医院复查，啊，你肺上有癌症，然后医生说，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你肺里面一个癌细胞都没有了，全部没有了，哇，你说太好了。不过他说，我还有一个坏消息要告诉你，全部转移到肝里面去了。所以你知道吗？什么叫做福音呢？那犯罪的人就好像他里面有癌细胞，对吧？对，他是一个有癌细胞的人。好消息不是说告诉你全部忽然没有了，不见了。福音是什么呢？福音是死了，他转移了。哇，你又很紧张了。有医生啊，转移到哪里去了？不要转移到心里面啊，不要转移到肝里面啊，也不要转移到肾里面啊。他说，转到另一个人身上去了。所以福音是什么呢？福音是那个咒诅被承担了，对吧？他转移到另一位身上去了。在整个的这个世界上，罪恶 所带来的咒诅、恨恶，那一个背叛所带来的那一个灭亡的结局，那一个神公义的愤怒将要倾泻在他的上面，这个是不会变的。唯有在基督教里面，唯有在圣经里面向我们启示了一位以最彻底的方式拒绝恨恶一切形式的罪恶的上帝，你会发现从来没有其他的宗教启示了一位眼里完全揉不得沙子的上帝，没有其他任何一个宗教给了我们一个完全公义跟圣洁的标准，然后告诉你因为神就是圣洁公义的，给了我们一个清楚的圣洁公义的伦理和律法的标准，没有。所有其他的宗教里面他们所相信或者他们所揣摩的神明，在某一个的地步上呢，都是善与恶相混淆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怎么来理解控诉呢？其实控诉的一个基础和控诉的一个真正的一个焦点，控诉是建立在神的全然的公义和圣洁的属性之上。所以控诉乃是让我们去认识那一位圣洁公义的神，控诉是把我们引到那一位神的面前，说你所信的这一位神是绝对圣洁公义的神。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想一想，你不能够在地上的去法律面前去控诉不义，因为中国的法律里面本来就包含了不义的程度成分，对吧？你不能够向一位地上的君王去控诉不义，因为他本来就不义。你不能够在任何一个说过谎话的人的面前去控诉谎言，因为世上没有一个人没有说过谎话。所以你发现这个问题了吗？就是说如果没有圣经向我们启示的那一位上帝，控诉根本就无法成立。张弟兄没有办法控诉你弟兄，对不对？然后你也没有办法到法院去控诉他，你没有办法，因为没有一个人是没有说过一句谎言的，你怎么在他的面前控诉说那说谎言的必要灭绝？这世上没有一种你看得见的权柄，你看得见的地上的政权或者是地上所制定的法律是全然圣洁和公义的，你怎么在他的面前来控诉不义？所以我们说我们有上访者的福音团契，所以我们说到教会来上访，到耶和华的面前。所以你会看到第一节说，耶和华求你留心听我的言语，顾念我的心思，我的王我的神啊，求你垂听我呼求的声音。这个叫什么？这个叫祷告，对吧？但你也可以说这个叫上访嘛。这就是大卫将他的案件沉迷在至高的圣洁的统治者的面前，唯有在他的面前关于恶的控诉，关于义人和恶人的道路才是成立的。所以当你向地上的一个法官控诉的时候，然后控诉之后你还要等那个结果，对吧？因为他不见得会为你沉冤昭雪。但是当你向那一位在约中启示我们的耶和华上帝，他纯全善良可喜悦的旨意面前来控诉的时候，我甚至这样子感到，当我读到第一节跟第二节的时候，我想大卫包括我读到的时候，我已经得了安慰，是吗？如果你将你的案件沉迷在那全然圣洁公义的那一位面前，单单只是这一个沉迷，只是这一个倾诉， 就已经得了安慰。因为安慰你的不是马上看到那一个结果，而是神的属性，所神的名，神的约当中所包含的他丰盛的慈爱和他全然圣洁的公义。所以控诉的基础是神的全然公义圣洁的属性。然后你看到说，求你顾念我的心思。心思在这里呢，它的原文可以翻译为默想，它是指到呢，请顾念我心中最深的地方，最深的地方的沉思还有哀恨。换言之呢，我们看见诗篇第五篇的祷告不是一个大声的祷告，虽然也有呼求的时候，它是这一个的祷告有一个内心最深处的哀伤，因为那是说不出来的。你们有没有过在上帝的面前祷告真的是语无伦次，你没有办法完全的诉说，我给谁说他都不能理解我的孤单，我跟我的丈夫跟我的妻子说他也不能完全进入我的内心的这种惆怅的情感，然后只有在神的面前，而即使在神的面前我也无法完全用我说得出来的语言来表达。我求主垂听我心中最深的在那里的呼喊，最深的那里面的默想，因为我的痛苦达到了那个地步，因为那个咒诅是如此的深，那个罪恶是如此的深，所以我对他的丰盛的慈爱，对他的应许的盼望也是那样的深。然后让我们看到在这个诗篇当中呢，我们看到一位流亡的君王，有很多不同的解经家，我们很难绝对的判断这首诗的写作的时间呢。那有人认为差不多有两种说法，一种认为呢是在大卫登基以后呢，他来回顾之前跟扫罗之间的征战，那个时候的流离失所，那个时候一位被高立的王却流亡，没有枕头的地方，在山寨，耶和华是我的山寨。但我今天每次听到这句话我就觉得有点拗口了，因为想到山寨版是我的高台。那你要知道山寨跟高台其实都是指到什么呢？我问，是一个城市的景象呢，还是一个乡村的景象呢？是一个乡村的景象嘛，对吧？换言之说，那一位王其实是躲在什么呢？山洞里面吗？是在森林当中吗？真的就是在寨子里面的，就是在帐篷里面的。他流亡，因为流亡的君王，所以你会看到所有在诗篇里面的大卫的诗，所有大卫在流亡当中的诗，你会发现他指向谁呢？指向耶稣基督。大卫是神在他的百姓当中所设立的君王，是神所高立的君王。以色列人一直在等待着一位王，自从亚当犯罪堕落以后，整个人类的历史的主题就是在等待一位王，对吧？然后以色列人等不及了，就向耶和华说，求你给我们一位王，所以就给了他们扫罗。然后以色列人一直在等待一位真正的王，然后神给了他们大卫。然而这一位神所给他们的大卫却被以色列人追杀，却被以色列人驱赶，却流浪流亡。然后大卫的宝座，大卫之约，乃是神在这个约当中要在他的宝座上预备一位直到永远的真正的君王。 就是为整个堕落的人类这一个寻找一位王，让一位王重新登基的这一个救赎的故事，救赎的历史的最后的结局，就是神的儿子他要来到我们当中亲自的做王。就好像你们看到魔戒三部曲的最后一部一样，叫王者归来，对吧？然后你看到当耶稣基督来到我们当中的时候，跟大卫的境遇是不是相似呢？一位天上的王，一位创造地上万物的王，来到地上成为一个流亡者。在他出生的那一天，凶杀就遍满了周围，对吧？从这一位君王诞生，他就要开始流亡。就好像大卫从他被高立为以色列的王那一天开始，他就要流亡。所以诗篇的第五篇是关于一位流亡的君王的故事。所以各位，我当然知道你可以把它应用在你的身上，因为我们也有那样子的苦楚，像大卫一样要到他的面前来诉说，然后要在耶稣基督里得安慰。但是当你读到诗篇第五篇的时候，你首先你要知道这是一位王的诉求。如果你是一个奴隶，然后有人欺负你，你也在上帝的面前恳求说，我也是人，我也是爹妈生的，所以我在上帝面前诉说我的冤屈。但是这首诗篇的核心是说，我是一位王啊，我是耶和华所高立的他百姓的王，我却被耶和华的子民们所背叛。所以你发现没有，什么是诗篇当中的福音呢？福音就在这样的一个张力当中，在咒诅的背景下，在控诉的背景下，因为尊贵的王和他的四处流亡的生活之间的完全的不对称，在这样子的张力当中，我们看到神丰盛的慈爱，然后我们看到一位被诽谤的王。在这里特别的提到各样的罪，你不喜悦恶事，恶人不能与你同居。有人常常会这样子来描绘基督教的福音，说神爱，神恨恶罪，但是神不恨恶呢罪人。那你在这里第四节你会看到恶人跟恶事呢都是神所恨恶的。说谎言的就是的人嘛，啊，那后流人邪弄诡诈的人嘛，都是耶和华所恨恶的。你知道吗？神恨罪，神也恨罪人。当然神却为他们预备了救恩。所以让我们得出一个同样非常矛盾的一个命题，神爱他所恨恶的人，这就是福音，你知道吗？如果你淡化了，这就是福音的本质，这就是基督为什么必须在十字架上被杀的原因，是神爱他所恨的人。所以如果你说神不恨罪人，神恨的只是一个抽象的罪，你就削弱了福音，甚至呢你就藐视了十字架，甚至你是反福音的。你以为那个咒诅忽然上帝变了一个魔法让他不见了，你以为那个罪所带来的那一种的恶果忽然一下子不见了，你认为上帝对罪人的那一个的恨恶忽然他自己把它处理了，不是的。你有没有试过去爱一个你恨的人？你有没有试过去饶恕一个你很讨厌的人？你有没有在教会里或者在你的家族当中，你有去试过你去接近一个你很不愿意接近的人？如果你只是淡淡的说，哎呀我恨他的罪但我不恨他这个人啊， 那我知道说你后来的那种努力，你愿意去饶恕，你愿意去重新的洁净，你愿意去和好，那也没什么了不起了，对吧？但是你如果有过这样的经历，你就是试着要去爱一个，关心一个，接近一个你讨厌的人，你恨恶的人，真的是伤害了你的人，那你才会在这里经历到，你把它放大一万倍一亿倍，当然不只是一个程度上的放大，对吧？因为你要记得，神是造物主，而我们是被造的。神受苦是一位王受苦，神受苦是一位神受苦，我们受苦不过是人受苦。所以我们看到诗篇的第五篇，我们看到他指向一位流亡的一位君王，我们看到他指向一位被诽谤的君王，特别的不但是在四到六节里面，而且到后来的第九节里面，特别的讲到他们的口中没有诚实，他们的心里满有邪恶，他们的喉咙是敞开的坟墓。他把关于说话的三个器官都讲出来了，口、舌、喉。然后他们的心里呢也蛮有邪恶。这节经文呢非常感恩，是我个人悔改信主的一节经文。当我看到他们的喉咙是敞开的坟墓的时候，什么是敞开的坟墓呢？就好像你在街上看见有人市政建设的时候在那里挖东西，然后有个盖子他不盖，对吧？人就会掉下去啊。什么是敞开的坟墓呢？就你一说话就等着人掉下去，你就害死人了。就好像在那个可拉一党的叛乱里面，还记得吗？大地张开了口，对吧？把他们吞吃了嘛。所以这个叫做敞开的坟墓。但在福音书里面，耶稣也用到这一个坟墓的比喻，当他来责备法利赛人，说你们这些假冒伪善的人，你们是那些不显露的坟墓，你们跌倒人啊。那个地方不是指到说敞开的，他是说不显露。不显露是什么意思呢？因为在整个旧约的律法当中是有一个洁净嘛，是我们是通过外在的那个洁净的礼来指向在基督里面上帝所应许的最后的真正的洁净。所以在那个洁净里面，你包括说你如果接触到了死的东西是不洁的，对吧？所以如果比如这个地方是坟墓，你踩上去跳舞那是不洁的嘛。所以你如果那里有一个坟墓，你都得标明那里是一个坟墓，对吧？所以张弟兄啊，所以他责备那个法利赛人，张弟兄本来是一个坟墓，但他不在上面写个牌子，所以我们就跟他一起吃饭了。哇，耶稣骂人很厉害的，他说你们这些不显露的坟墓，你们明明是坟墓又不打牌子，你们又不在外面啊，这个就是让大家知道这个坟墓，让大家不要踩上来，让大家不要走上来，免得玷污了自己。所以你会看到在这里大卫来诉说，我们不知道他受到了还有一种的解经家说，也可能是发生在呢，不是扫罗跟他之间，而是呢，他的儿子亚撒龙。在某一个的程度上，亚撒龙对他的背叛，可能是更令他伤心欲绝的。而且这里可能是比较符合这里所讲到的那一切的诽谤跟谗言，因为可能发生在那一个叛乱正在那密谋当中，在京城里面已经到处都有传言了，对吧？然后到处都有一些的话在攻击这一位王的权柄，攻击这一位王的道德，攻击这一位王的能力，说大卫已经管不住我们了，大卫已经没有办法来掌管这个国家了，大卫已经老迈了，大卫已经糊涂了，大卫已经怎么样了。所以大卫在神的面前来诉说他被诽谤。那么同样的，当耶稣来了我们当中的时候，你会发现 整个福音书的后半部分，四部不是卷福音书，整个福音书的后半部分，你都会看见的是一位什么？被诽谤的王，对吧？在整个福音书的后半的部分，都是指向那一位来到我们当中的耶稣基督对他的诽谤，以色列对他们的君王的诽谤、反对、怀疑、审判，首先是口中的审判，最后是把他逮捕，身体上的审判，甚至在某一个的角度说，亲爱的弟兄姐妹，整个人类文化都是对他们的王的诽谤，对吧？今天在成都这座城市里面的所有的所谓的文明，今天在中国的文化里面，在世界的这种现代的文化里面，充满的是对他们的王的诋毁，对吧？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为什么我们要传福音？因为不在耶稣基督里，不来认识那一位救主的文化，文化怎么定义呢？这种文化在本质上就是谎言，最大的谎言叫弥天大谎，对吧？什么是弥天大谎呢？就是在关于神的事情上说谎。所以没有比无神论更大的谎言，对吧？没有比不信耶稣基督的死而复活更大的谎言。所以整个人类文化就是弥天大谎，整个人类的文化，那一切的聪明人的聪明，那一切智慧人的智慧，就是对造他们的那一位的诋毁。你好像相信说有一家人呢，他们生了一个孩子，然后父母爱他，然后为他预备了一切，把他教育他，把他养大，后来这个孩子呢很厉害，这个孩子呢他成了一个著名的作家，他得到诺贝尔文学奖啊，他写了很多很这个著作等身，他得到了全世界的追捧，但是他靠什么得到了这个呢？他诋毁他的父母，他不断的写这个小说里面不断的来诋毁他的父母，他诋毁他的父母诋毁的太精彩了，太成功了，以至于他得到诺贝尔奖。所以在这个诗篇里面，我们看到大卫在耶和华这一位立约的神的面前来陈明，我们看到一位流亡的君王，我们看到一位被诽谤的王。在福音书里面，我们看到了要坐在大卫的宝座上，像大卫，其实这样子说不太准确的，应该说大卫像他，因为大卫乃是指向那一位要来的真正的君王。我们看到了更加流亡，大卫可能流亡了，我不知道，可能有300公里。然而主耶稣流亡了，从天上到地上，天离地有多远，他流亡了就有多远。大卫被诽谤，是被一个人被另一个人诽谤，或者最好的人被最坏的人诽谤。可是当主耶稣被诽谤的时候，是神被人诽谤，那么东离西有多远，他被诽谤的程度就有多远，他被拒绝和被背叛的程度就有多远。所以让我们看到，在这一个诗篇里面，我们看到盟约当中的慈爱和盟约当中的背叛。什么是福音？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不来认识你在盟约当中的背叛，你就不认识福音。如果你没有看到真实的在罪当中的整个人类的咒诅，人类用了一种方法来解除这种咒诅，就是把自己身上的咒诅用诽谤的方式挪到神的身上去 骂他，去拒绝他。人类以为用这种方式就可以把起初犯罪的咒诅消灭，然而福音却是呢，神来到我们的当中，他来主动的承担我们所承担的咒诅。所以让我们来理解福音的两个重要的方面，一个是我们在盟约当中的背叛，一个是耶和华神在盟约当中的慈爱。刚才我说背叛是跟约有关的，谈恋爱也是这样，有的时候看到一些年轻人，无论是基督徒或者不是基督徒，他们恋爱了很长的时间，3年、4年、5年，最后有一方提出分手了，另一方通常如果你是被分手的那一方就很最难过了。可是有的时候你难过到一个地步呢，又有一种的难过是你没有办法说出来的，为什么呢？因为你觉得有一种被背叛的伤害，因为我们在一起相爱嘛，因为他至少在没有人的时候说过要结婚的嘛，有过私下的海盟山盟海誓嘛，但是呢你又有点说不出来，你又不能够好像很理直气壮的说他背叛了我，因为你们之间没有约。这一种的伤痛真的是最伤痛的，因为他没有安慰。所以当然我的意思不是说我们可以应用，我总是讲谈恋爱就早点结婚，不在那个约当中，没有被挽回的那样的恩典和那样的应许。所以大卫呼求耶和华立约的名，耶和华耶和华耶和华，但是你会发现唯有在一个地方，就是第十节，以后神啊求你定他们的罪。定他们的罪呢，在原文当中其实是一个词，跟称义相反的一个词，就是我们讲到义人跟恶人两个不同的结局。什么结局呢？定罪和什么称义。对，一个结局就是被定罪，一个结局就是呢被称义。在这里，唯有在这里呢，大卫没有用耶和华的名，大卫用神以诺心，这一个在普遍的意义上的一位创造的主，一位创造的神的名。因为他不会说耶和华求你来将他们定罪，因为那些人不在这个约当中。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施布正牧师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如果我们知道上帝是掌管这个世界，创造这个世界，他不只是创造了教会，他创造了所有的人，他不只是掌管基督徒，他也掌管非基督徒。所以呢，施布正说，那其实我们知道在这个地球上，在这个世界上只有两个宗派，一个叫教会，一个叫世界。你不信主呢，你也活在耶和华神，天是他的天，对吧？你也活在耶和华上帝，就从广义上来讲， 你知道吗？你不可能在这个宗教以外的，因为这个世界是神耶和华神所创造的，所以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人都是在这个宗教里面的。不过在这个宗教里面有两个宗派而已，一个宗派叫教会，一个宗派叫世界。一个宗派的人是在耶稣基督里被称义的人，一个宗派是在他们自己的罪当中被定罪的人。所以感谢主今天带领着，刚才我请大家举手，有一些慕道的朋友，有一些不是我们教会的会友的弟兄姐妹，今天和我们一起来到这个献堂的礼拜，真的是欢迎你们来到主的教会。但是呢，我要告诉你们一个秘诀，我要告诉你们一个关于如何在教会求生的指南，那就是归根到底，你知道吗？你知道教会的秘密是什么吗？如果你不是一个罪人，你在教会中不会受欢迎的。 只有罪人才会在这里被欢迎，才会在这里被接待，而一个不能够看见自己的罪，不能够将他带到这一位耶和华神的面前，带到他所赐给在这个约当中，他把他的儿子给了我们。如果一个人不来到这一位耶稣基督的面前，归根到底教会是不欢迎他的。为什么呢？因为他属于另一个宗派嘛，就是不信耶稣的那个宗派，就是最终要在自己的罪里面被定罪的那个宗派。所以让我们就看到第七节，至于我，我必凭你丰盛的慈爱进入你的居所，以爱为旗在我以上啊，我进入你的筵宴所呀，我要存敬畏你的心在你的向你的圣殿下拜呀。耶和华，求你因我的仇敌，你凭你的公义引领我，使你的道路在我面前正直。你会知道，在整个旧约当中，使你的道路在我面前正直，这是一个关于福音的预言的，在以赛亚书第40章里面如此的预言的，他要修平主的怒，对吧？然后到四使约翰的时候，他引用以赛亚书的40章第3节，说乃预言耶稣基督的来临，乃预言弥赛亚，那一位真正的君王，那一位真正的君王要来到我们当中开始流亡，那一位真正的君王要来到我们当中被我们诽谤，直到他走上十字架的那一天。其实这是一个对神在约当中的福音的一个呼求。大卫不是说让我凭着我的义，而是凭着你丰盛的慈爱。所以基督教福音有一个核心，它最根本的一点就是它反对一切的自义。所有的道德主义，所有基督教以外的宗教，你会发现自义某一种形式和某一种程度的自义是一切的道德主义者的避难所。我之所以好，我之所以可以这样呼求，是因为我还不错了。然而大卫却以神的盟约当中的丰盛的慈爱为他的避难所。什么叫自义呢？有一个牧师讲过一个很不好听的比喻，但我觉得很有意思。他说自义就像口臭，只有别人闻得到，自己闻不到。是不是这样？他有口臭都别人告诉你的啊？真的吗？我不知道。自义就像口臭，所以欢迎你们来到教会，欢迎你们来到一群有口臭的人当中，因为只有当你来到他们当中，你才知道你有口臭，不然你自己不知道的。然后让我们一起来信靠他丰盛的慈爱。所以让我们看到同样两个的结局，从诗篇第一篇开始，这两个的结局，义人和恶人的道路，就是被定罪和被称义的两种人，在这个世界上的两个宗派，在盟约当中的福音，以及在盟约当中的审判。第十一节最后，凡投靠你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愿你们来投靠他，愿他们喜乐，时常欢呼。今天我们要来到主所给我们的这个难堂，我们要在这里欢呼喜乐，因为你护庇他们，又愿那爱你名的都靠你欢心，因为他的名就是宝藏，他的名，他的立约的名，就是创造跟救赎的宝藏。因为你必赐福于义人，耶和华啊，这里第四次的呼喊亚威的名，你必用恩惠如同盾牌四面护卫他。让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这样来祷告。我相信，我知道，如果你的生命当中有许多的艰难，有许多的挣扎，甚至是已经信主的弟兄姐妹，在你今天你的 生命的成长的路上有一个功课，好像一座山或者巨石，你觉得自己很难把它挪开。我也知道常常不是一次的祷告，常常不是一次的主日的敬拜就可以改变你，但是让改变呢，从今天开始，让改变从我们每一次来到上帝的面前呼求，呼求亚威的名，呼求主耶稣的名，让他垂听我们心中最深处的祷告，让我们知道若是出于耶和华的，我们默然不语。因为改变，因为圣灵所做成的改变，就从今天开始，就从这里开始，就从我们的祷告开始。为什么要有那么多的诗篇？就是因为那么多的祷告仍然还不够。小时候我们读书的时候啊，我们班上有一些女生啊，好像是上初中的时候，他们最喜欢做一个恶作剧，就是在我们县里面那个电话号码的黄页，他们就拿来给一个单位一个单位的打电话，给这个县委组织部打一个电话，打到那边说你是谁啊，他们就哈哈哈哈大笑一阵，然后放下来，又给下一个部门打电话。好像蒋龙师母以前也参与过这种恶作剧。我昨天看到一句话，这个 D.A. Carson 他讲了一句话，他提到祷告，他说我们大多数基督徒的祷告就像那些调皮的孩子按响了别人的门铃，等到人还没有来应门自己就跑了，是不是这样？愿主能够来带领我们，像大卫一样的在这个清晨来到他的面前祷告，然后等待，就好像我们在神的面前来祷告，我们为南堂来祷告，然后我们等待，我们等到这一个地方，甚至我们都不知道这是不是我们会长久的下来的地方，我们能不能够，上帝会不会把这个地方长久的给我们，让我们在祷告，我们信靠，我们爱他的名，因为他的名就是宝藏，他的名就是真理，他的名就是惊奇。无论如何，无论是我们在这里或者我们还要离开这里，我们按响门铃，我们在那里等待，只等到主耶稣基督为我们祝福，只等到主耶稣基督来开门，只等到我们见主面的时候，只等到有一天我们离开今生地上肉身的生活去见主面的时候，福音永远的得到我们。好像最后的这一节经文所说的，因为你必赐福于义人耶和华，你必用恩惠如同盾牌四面来环绕他。这个环绕其实他的意思就是遮盖。你们有没有看过一些电影啊，一些古装片的电影啊，打仗的时候他们那些士兵用那个盾牌甚至马上布阵，马上把他那个围得就是完全密封起来，对吧，啊，然后形成一个像一个碉堡一样的全部遮盖起来，然后一点一点的往前推进，对吧，你们看过这样的场面，对吧？那我问一下，你们所看到的这些场面是不是都是士兵他们用这个盾牌然后把他们的主帅包在中间然后往前推进，对不对？你们什么时候看过将军用一个盾牌把士兵包在中间然后往前前进的？没有看过吧。但是在这一节经文当中我们看到主我们的神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而复活的那一位耶稣，他如同盾牌四面的环绕我们，遮盖我们，我们南堂的这几十位弟兄姐妹，我们外面的盾牌是耶和华神他的约，我们外面的盾牌是耶稣基督所留的宝血，他把我们包在中间，我们往前走，不是我们，亲爱的弟兄姐妹，不是我们像盾牌一样的把主耶稣包在中间我们要往前走，主把我们包在中间，这个叫福音，对吧？我们如同盾牌把我们的主保卫起来，那叫革命。所以我们为南堂来感恩，我们不是在为主革命， 我们不是在主的面前说，主啊，我要为你受苦，我要赤肉在这个难堂，我要来为你征战，我要保住你的旗杆不被砍下来。不是的，亲爱的弟兄姐妹，让我们说，是主为我们成就了大事，是主为我们预备了这个地方，求主为我们来预备我们的心，求主来为我们预备要来到这里的每一个听福音的朋友，有一天他要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要呼求他的名，因为凡呼求主名的都必得胜。我们一起一同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求你借着你的儿子耶稣基督的福音，借着圣灵的光照，开我们的心窍，让我们看到在诗篇当中的福音，在你的那立约的信实的爱当中，虽然大卫和历代的旧约的圣徒们，他们并不完全的知道这救恩、这应许、这丰盛的慈爱将以何种方式呈现，然而他们仍然信靠你的名，他们仍然呼求你的名，甚至你使用他们在地上的颠沛流离的一生，你使用他们在成为你的先知的时候，用他们的生命来预表，来指向那一位要来到我们当中的真正的君王。所有的先知向我们指向那一位要来到我们当中的真正的最高的最后的先知耶稣基督，所有的祭司用他们一生在旧约之下的侍奉，把我们指向那一位要来到我们当中的高过亚伦按着麦基洗德的等次为祭司的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求你的福音能够成为难堂的根基，能够成为在这里的每一位弟兄姐妹的生命的磐石，能够成为我们从今天开始在这里的所有的服事、所有的事工的根基。为此你把我们忧伤的人带到你的面前来，在哀歌当中让我们因着福音来唱出赞美诗，让我们在咒诅当中看到那一位被咒诅的挂在木头上的耶稣基督，他因他的所承受的咒诅、所承受的鞭伤，而将爱宴、而将圣餐的杯，就是他的血和他的身体、他的生命救恩赐给我们。天父，求你在你的儿子耶稣基督里面接纳我们、爱我们，愿主耶稣基督成为这一群爱你名的人的智慧、圣洁、公义和救赎。听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